在我们生命中遇到的软软迷失的你，请我们时刻准备好解释为什么我们会有永生的希望，请给我们机会和勇气向他们传福音，希望他们会因为看到我们这种过上您喜悦生活而产生了解福音的兴趣。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5章1到10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羊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或是一个富人有10块钱，若失落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地找，直到找着吗？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今天为我们的讲到的是 Mitch 牧师。大家早上好，我想问一下，你们上一次为某件事情感到高兴是什么时候呢？你们上次庆祝的是什么事情呢？是一场体育比赛的胜利，还是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庆祝生日，或许是庆祝你孩子的出生。那么，你认为上帝会庆祝什么呢？什么事情是神所喜悦的呢？在刚才的这段经文中，路加为我们记录了耶稣讲的两个故事，两个比喻。这些比喻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们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上帝内心的窗口。当耶稣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他向我们展示了上帝的样子，以及神所渴望的，神所喜悦的事。这两个比喻都是关于寻找失物的。第一个故事是说，一个人有100只羊，他在乡村放羊的时候，突然发现其中一只羊不见了。也许是数错了，他再数一遍。88、89，不，肯定是有一只羊不见了。那么现在我想知道，如果你是那个牧羊人，你此时会有什么反应呢？你可能会决定说，算了吧，只是丢了一只，我还有99只羊呢。但在耶稣的这个故事中，这家伙把99只羊就这样留在郊外，然后他亲自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羔羊。他找到，饿了，哦，很高兴的把羊带回家。在第二个比喻中，丢失的物品是一枚银币，这是一个关于拥有10枚银币的女人的故事。那些是希腊时期的银币，所以我们很难确切知道它现在值多少钱，或许是一天的工资吧，相当于，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额。那个女人在家的某个角落某处丢失了10枚银币中的一枚。那时是公元1世纪，房子可能没有窗户，所以即使在白天，屋里也很暗，而且地板可能很肮脏，所以任何东西掉落在地上，可能很快就会被污垢和灰尘覆盖。所以丢失的银币不一定很容易能够找着。但那女人点亮了一盏灯，这样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些了。她扫去地上的灰尘，不停地寻找，直到找着银币。好的，那丢失的银币找着了，丢失的羊也找到了，那故事就结束了。不，不是。耶稣讲的 羊和银币故事的高潮也是最令人惊讶的部分，不是找到失物，而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这两个故事里，那个人和那个妇女，他们召集了他们的朋友和邻居，与他们一起庆祝他们的东西失而复得。牧羊人找到他丢失的羊，喜出望外。请注意，他此刻并没有为其他那99只羊感到高兴，而是为找到了丢失的那一头羊而高兴。同样的，那个女人也很高兴，不是因为她还拥有其他的99枚银币，而是因为她找到了丢失了的那枚银币。这很令人惊讶，因为这种欢喜的程度看起来是如此不合比例，很过分哦。当您已经拥有了其他99只羊或者9枚银币的时候，还需要值得为了区区这一只羊或一枚银币而欢欣鼓舞吗？按比例来说，这种喜悦不仅仅是应该1%或者10%吗？另外，这个人在失去那只羊之前，是否有为过他的羊而高兴呢？没有。那个女人在他丢失那枚银币之前，有为过这些银币高兴吗？也没有。他们是在找到了失物之后才欢欣鼓舞的。这似乎很奇怪，但是当您停下来想一想，那就是人性啊。我们真的是为失而复得而高兴。我的家人很喜欢在后院打板球，时不时我会打飞掉一个网球，于是我们就停止比赛。一起去找，我们可能会找上个好几分钟，直到有人在灌木丛中找到他，然后大家就一阵欢呼。在我们失去球之前，我们是否为有球而高兴呢？不，我们没有。再想一想，我们是否为我们拥有的其他15个球而高兴呢？也没有哦。但是当我们找到了一个丢失的球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想一想，您曾经是否丢失过一部手机或者一件珠宝，甚至是结婚戒指呢？那可是件大事儿。当你找到它的时候，你肯定会很高兴。但是你有没有在丢失手机之前，每天为了看到你的手机而高兴呢？可能没有吧。在婚戒丢失之前，你是否每天为戴着你的婚戒而感到高兴呢？也，你可能甚至都没有留意到它还在你的手指上，但是当你丢失了，然后再找到它的时候，估计会欣喜若狂吧。人类的天性就是为找到某样东西而高兴，而不是为拥有某样东西而高兴。现在，请注意耶稣所说的话，是第10节。同样的，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就像当我们发现某样东西，我们会高兴那样，是带着一种不成比例的喜悦。同样的，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上帝会非常高兴。当一个人从不顺服上帝转为信靠主，当一个迷失的人回到上帝身边时，上帝的喜悦是极大的。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上帝不会为那些已经得救的人欢喜，不，他的重点是罪人悔改是上帝非常喜悦、非常希望看见的。想想，如果你是基督徒，当你决定跟随耶稣的时候，上帝会为你，让你回到他身边，会在你迷路的时候找到你，然后把你带回来，而欣喜若狂。上帝爱你。上帝喜欢你回到他的身边。你是一个仍然迷路的人吗？你对神还陌生吗？重要的是，从这些比喻中，你可以看到，上帝希望你回来。上帝最渴望的就是你转身，远离罪，从过着拒绝他的生活中悔改，然后回到他身边。当迷途羔羊被找到的时候，上帝会非常的高兴。这就是我们看到耶稣和这些犹太宗教领袖之间的巨大反差。路加告诉我们， 当耶稣在讲这两组比喻的时候，有两组人在场。第一组是税吏和罪人。第一节告诉我们，税吏和罪人都聚集在耶稣的周围，听他说话。税吏是罗马人从犹太人当中招募过来，让他们从同胞那里榨取金钱的。他们经常不诚实。他们从同胞那里收取的钱比他们应该收取的多得多。那些人是叛徒，他们背叛了以色列，他们背叛了自己的人民。他们通过承诺效忠罗马政府为自己谋钱财。税吏与这一个被称为是罪人的群体混在一起。这些人的生活显然不是荣耀神的。今天我们可能会把妓女、毒贩和犯罪集团首脑归于这一类，反正就不是那种你很想邀请到你家吃晚饭的人了。然而，这却是耶稣所做的。在整个路加福音中，我们看到耶稣经常和税吏和罪人待在一起。比如在第15章，我们看到他们聚集在一起听耶稣讲道，这就激发了另一群人的兴趣。这是那天在场的第二组人。法利赛人和文士，也就是律法老师，这些人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他们以遵纪守法、以顺服上帝的命令生活为荣。然而，即使他们认为自己与上帝有密切的联系，但耶稣这里揭露了他们的心其实离上帝有多么的远。因为当法利赛人和律法老师看见耶稣和税吏和罪人来往的时候，他们批评耶稣，第二节说，这个人耶稣，也就是讲耶稣欢迎罪人，并与他们一起吃饭。什么？耶稣居然与罪人打交道，这是一件可耻的事。他怎么敢这么做呢？你看，法利赛人和律法老师，他们想要审判，他们想要这些罪人和税吏得到惩罚。他们。法利赛人并不关心税吏，他们只是希望上帝惩罚这些人。但耶稣的比喻告诉我们，上帝不是以惩罚为乐，上帝的喜悦不是在于让罪人罪有应得，而是要表现出怜悯。上帝喜悦的是罪人转向他，并请求被原谅，这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来看一下旧约先知是如何说的。在以西结书33章的11节，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在以赛亚书30章的18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我想很多人可能会把上帝想象成一个愤怒的中小学校长，一个以找到并惩罚做错事的孩子为乐的校长。其实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上帝是公平的审判者，他对罪感到愤怒是理所当然的，他会把错误纠正过来。但上帝所喜悦的不是惩罚，而是怜悯。当罪人悔改时，上帝会喜乐；当迷失的人被找到时，神会很高兴。上帝爱那些迷失的人，包括你和我。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是罪人，就像那些税吏一样，都做过背弃上帝的事情。但是上帝的爱的背后，是他付出的巨大的代价。丢失羊和丢失钱的故事，其实和第三个故事是连在一起的。接下来讲的是一个人失去儿子的故事。在第三个故事中，儿子分了家产，然后离开了父亲，挥金如土，最后让自己陷入财务困境。于是儿子被迫回到父亲的身边，但是父亲并没有惩罚儿子，而是欢迎他回家。这三个故事中的每一个，丢失羊、丢失硬币、丢失儿子，每一个故事里面的主角们， 都竭尽全力地去找回失去的东西。在这某种情况下，这其实是存在风险，是会有代价的。比如说，这个人离开了99只羊，出发去寻找丢失的那只羊。女人把她的房子翻了个遍，去寻找丢失的硬币、银币。那位父亲等啊等，渴望他的儿子回来。他的儿子曾经羞辱过他，但当他跑出去欢迎儿子回家的时候，他原谅了儿子，忘记了之前所发生的一切不愉快的事情。当我们珍爱的东西丢失的时候，我们会竭尽全力去寻找它。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竭尽全力寻找它，是因为这个丢失的东西是我们所珍爱的。同样，因着神的大爱，神不遗余力地寻找拯救迷失的人。在路加福音后面的某个章节，路加记载了一个叫撒该的税吏。耶稣在撒该家吃晚饭，然后撒该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撒该悔改了，他转向了上帝。再一次，大家认为这是件可耻的事情，周围的人又开始嘀咕了，哦，耶稣已经成为了罪人的客人。耶稣回答他们，这就是我来的原因。路加福音19:10讲到，因为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上帝不遗余力地寻找那些迷失的人，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上帝并没有通过从天堂送了一张标志性的卡片来表达他的爱，不是通过耶稣，上帝进入了我们的世界，道成肉身。耶稣为了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他放弃了在天上的荣耀，只是为了活在我们中间，像税吏，像我们一样的罪人打交道。当他来的时候，耶稣被大家拒绝了，群众们嘲笑他，鄙视他，结交罪人，并最终将他处死。但这正是上帝的完美拯救计划。上帝计划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在他的福音书的结尾，路加记录了耶稣的话，路加福音24:46-48，他对他们说，照圣经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悔改，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这是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上帝对迷失者的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是通过耶稣的死，上帝为迷失者敞开了通往神的大门。罪人悔改，转向上帝，并为他们的罪寻求宽恕。上帝爱迷失的人，上帝的爱背后有巨大的代价。作为基督徒，我们分享上帝对迷失者的爱。弥赛亚也想福音，随着福音的传扬，耶稣受死和复活的好消息被传讲，我们周围的人，这些罪人悔改并被宽恕，就这样，迷失的人被找到了。所以，当我们在向别人讲述耶稣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参与了上帝寻找和拯救迷失者的这项工作。我们分享了上帝对迷失者的爱。使徒保罗的一生都围绕着传讲福音，让更多的人了解耶稣。他说，我不是在为我自己的益处，而是为了其他人的益处，以便他们可以得救。保罗效仿耶稣的榜样，他为别人放弃了一切，就是为了寻找并拯救迷失的人。你也是这样吗？你有效仿保罗的榜样，就像他效仿基督的榜样吗？你的生活是否以与他人分享福音为导向呢？我们在 Barora 的房子，在前栅栏的那个地方有一块空地，可以用来种植绿树成荫的树林。 而当我们大约在15年前搬进来的时候，我们曾经想在那里种上一小排，是一排小树或者灌木丛，这样可以给我们有更多的隐私和绿荫。但我们最终决定不种，原因是我们想最大限度的有机会见到在我邻居，并和他们交谈。我很高兴我们做到了。因为这意味着这些年来，我们有无数次与我们的各个邻居聊天的机会，可以邀请他们参加教会的活动，并分享福音。如果你的生活是围绕着与他人分享福音的，那么这种生活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呢？它可能包括一些，比如像拒绝种植树林一样的简单的事情。最近几年的疫情和封城，很容易让我们变得只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也就是说，我们只把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当周围发生风暴的时候，我们的确很本能的，首先想先照顾好自己和我们的家人。我想知道这是否发生在你身上呢？当我们关注自己的需求、需要，而不是他人的需要的时候，就会存在一种风险，也就是说，我们对其他人的爱可能会降温，我们分享福音的渴望也可能会大打折扣。我想知道这是否发生在你的身上。我想我们中的许多人可能需要按一下重启键。我们需要被提醒上帝对我们伟大而昂贵的爱。我们需要重新被上帝对我们的爱所抓住。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当我们记得上帝对迷失者的爱的时候，我们会祈祷上帝在我们的心中做工，感动我们，让我们也拥有对迷失者的爱。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围绕着让耶稣为人所知来安排我们的生活。现在看来，新冠疫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不要等到新冠病毒完全在地球上消失，才去传讲福音，因为上帝并没有休息啊，你和我也不应该在传福音这件事上休息。当我们把福音带给别人的时候，上帝就在做寻找和拯救迷失者的工作。那么今年对你来说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您打算采取哪些步骤来实现在与他人分享福音方面的成长呢？一会儿我会给你大概30秒钟的时间，记下一件你打算做的事情，比如说，提前准备好回答同事"你周末做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把它作为一个途径来分享你这周在教会学到了什么。也可以是在看孩子运动比赛的时候，你与另外一位家长开展了一段有意义的对话。一段可能会提到福音信息的对话，也可能是你主动认识一位和你住在同一条街的邻居，以便你有机会可以和他分享关于耶稣的好消息，也或者是承诺每周为特定的一位朋友或邻居祷告一次，也可能是想起你的老同学、老朋友，邀请他们参加午餐时间的基督徒活动组或者是青年组。目前我们安排好的下一个大型活动是复活节的事工。如果上帝愿意的话，我们也可能会举办其他的活动。所以对你来说，这可能是意味着记下一个人的名字，一个你打算邀请的人的名字。最近我们家有新的邻居搬进来，在我们这条街上。所以，我写下来的事情是在接下来几个月里和新邻居们分享关于耶稣的一些事情。无论你打算做什么，它对我们每个人来说看起来不一样，但是核心是不变的，那就是我们一起寻求传扬耶稣的好消息，让他来寻找和拯救迷失的人。那么现在啊，我会留下30秒钟大概的时间来，请你写下你打算完成的事情，今年要在与其他人分享福音方面的成长。如果你心目中有特定的人，你也可以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 法利赛人批评耶稣这个人欢迎罪人，并与他们一起吃饭。在他们对耶稣和税吏的仇恨当中，法利赛人的做法是完全错的，他们的心远离上帝。但是讽刺的是，非常奇怪的，他们所说的确实成真了，因为确实耶稣就是这么做的。这其实就是福音的核心内容。耶稣欢迎罪人，并和他们一起吃饭。上帝寻求拯救迷失的人，这是个多么重要的信息！我们可以信靠这位宽恕罪人的神。愿上帝通过我们的努力，寻找和拯救更多失丧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曾经迷失，我们曾经迷茫，曾经远离你。感谢您把您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通过他的死来完成拯救我们的计划。通过今天。